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各位看过了以后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什么题目？基督的精兵。好，还有什么样的题目？基督的精兵是从第十节开始到后面那一段，特别是对不对？
不完全，我
想的。嗯哼，那是其中的一个题目。这个要选整个这一章的章题啊，把这24节都包括起来啊，不大容易啊。可以，但是不容易，但是呢也讲的不详细。因此，我把第六章分成两个主题来讲。第一节到第九节，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基督的家庭。基督的家庭。第十节到24节呢，就说基督的精兵，好不好？所以今天我只讲9节圣经，因为要学习做事办事情啊，时间占了一部分，我就讲短一点。第九节圣经，但是这9节的圣经呢，非常非常的丰富，这是讲到家庭方面的，也是非常的实际。所以我的主题是基督的家庭。你看以弗所书很奇妙的啊，它前面一开始是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旨意，对不对？然后讲到神的工作，然后讲到神的奥秘，然后讲到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讲到基督的心腹，还是讲到教会方面的真理。然后到了这里了以后，就讲到哪里呢？讲到家里面来。所以你看以弗所书是从宝座上讲到天上，从神的心讲到人的心啊，从天国的国度讲到上帝的教会，然后讲到个人的家庭。然后所以圣经里面那个原则，每回都是讲到先怎么样，讲到神的救恩，然后讲到人的生活，先讲到生命，然后讲到生活。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第四章也是那样，第四章说你们既然蒙召成为基督徒了，那么你们行事为人应当怎么，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先讲生命，再讲生活，先讲神的旨意，然后如何才能够实行神的旨意，先从宝座那里出发，然后讲到人间，讲到家庭，讲到个人。 OK， 那么家庭我们都晓得，这是人间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构成社会的是什么分子？基本分子是家庭，基本单位。构成教会的呢，也是家庭。家庭是人间的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刚刚一出生来到世界，是投入哪里啊？投入一个家，对不对？人一出生来到世界，就是投入一个家庭。他生在某家，他就姓什么，他就跟那个父母亲姓什么，他就来到一个家庭，是先设立了一个家，然后有一个孩子投入到家庭里面来，这是神所定的顺序。如果你先没有家，就有一个孩子来了，那就是今天现在的光景哦，未婚的妈妈啦，未婚的爸爸啦，无父无母的儿子孩子啦，那就很悲惨。因为什么？违背了神所设立的原则。神说要先有家，然后才有儿女，对不对？家是最基本的单位。人来到人世间，一个人孩子来到人世间，头一个是投入到一个家庭。如果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头一个就没有投入到一个家庭，那是很悲惨的一个事。好，那么人最后呢，离开这个世界呢，也是离开家，对不对？一个人最后如果他在年老的时候没有家，也是很凄惨的一件事，对不对？
对，
连孩子的时候需要家，年老的时候更需要家。
是啊，
他是需要家。 所以人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是家。所以我们家里土话有一个土话说，某一个人死了过世了，说你知道我们家里讲什么？
亲戚。
说没有，说搬家了。
搬家。
搬家了。我们家的土话是讲搬家，他不讲他说死了什么的都不讲，他说某某人呢，哦，搬家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他搬家了。他最后搬了家了，搬到哪里去不晓得，只晓得他搬家了，就是，所以最后一次也是人离开家，
搬到坟地去。
我现在不很像，很容易人家误会，说搬家，人家以为死了，他真正搬家以为他死了，这个不对。
我们家乡的一问某某人搬家了，你就知道那一个老人。那一个病人，那一个众所皆知的晓得要走了，那个人就说，哦，他搬家，而且回答的也不一样，说某某人，哦，搬家了，你听那个声调就知道了，一点不会误会，一点不，某某人病了很久了，他说怎么样啊，哦，他已经搬家了，就晓得了。某某人那个老伯伯那个老那个某某啊那个老伯母啊那么到哪去了，哎，好久没有见，哎呦您还不晓得啊，他已经搬家了，下面的话就甭说了，大家都晓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搬家了。 OK， 所以家是上帝自己设立的，家庭的关系有夫有妻，什么是家？有夫有妻就成了家了，对不对？所以当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有家室的身份，就有家。所以你看撒旦看准这一点呢，撒旦要攻击人非常厉害的就是攻击人的家庭。什么时候他把家庭制度破坏了，把神的计划破坏，什么时候把家庭制度破坏了，这个世界就大乱。所以现在婚姻制度，家的制度建立在婚姻，婚姻制度破坏，家庭制度就破坏，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是这么乱，就是因为把这个婚姻制度，把家庭制度破坏。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要讲这个家庭，基督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 OK， 我们现在来看吧，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好，我们先读在这里好了，这是一个断题。我的断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家庭是儿女的学校，儿女的学校。那这就要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了，请问上帝给我们设立婚姻制度而成立了家，家在世界上的那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啊？教育子女，哈，这是一个目的。还有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目的。帮助丈夫，这是目的。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设立一个家，那个家的最终的目的，那个家的中心是究竟为什么？
叫我们认识神。
叫我们认识神。还有呢？
爱。
啊？
显明爱。
显明爱。还有呢？
愿人的虔诚的后裔。
愿人的虔诚的后裔。好，那是马拉基书讲的。还有呢？啊，侍奉。好，从哪里知道是侍奉？谁讲出来这么一个真理？有哪一个人说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谁说的？
约书亚。
约书亚记。约书亚在那里讲出一个家的真正的目的来，点出来。他说，你们如果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拣选以前所敬拜的偶像。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 那就说出一个家的目的。家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是这一个基本的单位是侍奉神的，是侍奉神的，那就是一个家的最基本的中心点是以神为中心，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我们一同在那里侍奉上帝，做祖父祖母的。好了，那晓得这一个最基本的目的以后，你说什么叫侍奉神呢？侍奉神不是很空洞吗？怎么样侍奉神呢？下面就说出来了，讲到家的实际，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
孝敬父母。
OK， 侍奉神，在教会里面得到侍奉神的真理，在家庭里面实行神的真理，对不对？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哦，因为圣经上说了，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教导我们，在这里我们查请我们祷告，在这里侍奉神，然后呢还要把这个真理带到家里面去实行，去侍奉神。儿女怎么样在家里侍奉神呢？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孝敬父母，在主里听做儿女的哈。所以我就说家是我们儿女的一个学校。什么学校？在这个地，在教会里面得到实际神的真理，然后在学校里面去实际的操练，是实行，也在那里去学习。在教会里面得着的真理，在家庭里面去操练实行。这里说做儿女的第一要说什么呢？还没有讲到孝敬父母，说什么？你们要听从父母，学习听从父母。听从，你知道我们人类的堕落就是从没有听从，从没有听从这个，没有顺从，没有听从这一点堕落的，对不对？现在神还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第一件事要听从，听从父母。为什么呢？儿女听从父母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关系上？
爱。
建立爱。还有呢？建立在什么？不错，很正确。还有呢？建立他对于父母亲的信心呢？他相信父母讲的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也相信父母讲的不会害我的，是爱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听从他。上帝造人亚当夏娃以后，就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要听从的。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啊，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日子必定死。那叫我们人类学习一个什么？顺从的功课，听从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要听从上帝？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不会说的话会害我们，他说的话是正确是对的。所以孩子们说爸爸说了怎么了怎么了，妈妈说了怎么了，哎，为什么？他相信爸爸妈妈说的是正确的，而且呢是爱他的，不会害他的。所以儿女听从父母，从小的时候学习听从父母，这是在家里面要学的一个功课。今天有的人叫儿女啊，太放纵儿女，不叫儿女听从父母，很可惜。这个听从父母还有一个意思，学习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呢？学习在主里听从父母。这里说了我们要听教儿女听从父母，还有一个在主里，这里不是说了吗？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父母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应当要注意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什么意思？在主里听从父母有两个意思。
父母的命令不合神的旨意不一定听从，是不是？
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没有信主的孩子们他们都听从父母，啊，你们在主里面的孩子应当听从父母，那当然理所当然的。第二呢， 在主里听从父母，凡是父母所吩咐我们的，不违背真理，不违背信仰的真理的，都应该听他。但是如果有一天父母叫儿女做不该做的事呢，他要说叫他撒谎呢，叫他做不当做的事呢，那你也听从啊，那不对，你不应该听从。那为什么？与真理不合。那你说不孝敬呢？ No， 孝敬。为什么？在主里，因为就做肉身来说，他是生我的父母，就做主来跟父母来比的呢，那主比父母还高了。因为主是他的主，是他创造，是他所生的，是他所造的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拜，我们要说到尊敬我们的祖先呢，最要尊敬最早最早的那一位，那就是上帝造我们人嘛。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非常有意思，说我们凡事不违背真理的，神所吩咐这个父母亲所吩咐，我们都应该听。但是他所吩咐的与我们圣经的真理不合的，我们不应该听，要在主里听从他。哎，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哦、啊！所以有的基督徒，他有的人信了主了，他父亲母亲逼迫他说你不可以祷告，你不可以读圣经，你读圣经祷告我把你赶出去啊，我不给你饭吃。这你能不能够听？
要他拜祖先，
要你
要他吃那个拜拜的东西。
对啊，要你这个拜拜，要你烧香烧纸，那你说这个不合。别的我可以听，爸爸妈妈这个我不能够听。然而我们要存一个很谦卑很恭敬的态度跟他讲，不要存一个骄傲的反对的心跟他讲，要跟他很清楚的说明是为什么。那这样父母亲就能够谅解，就能了解，就能晓得说我这个孩子他不是故意违背我的。我知道他自从信主耶稣以后啊，有很大的改变。他以前跟以前不一样，他以前呢很拗的一个孩子啊，脾气很怪什么，他信了主了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在这件事上不听我啊，他好好的跟他讲，他就会接受。他讲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会乱不听从的，对不对？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要注意这个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也给我们留的有榜样吧，他听从父母。你还记得他十二岁的时候啊，按照这个犹太人规矩啊，他们这个逾越节一年有三次要上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一个很大的节气。后来呢，他们过节完了都要回家了，这个他的养父约瑟还有生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说哎呀发现孩子丢了，他们到处找啊找啊，结果找到哪里呢？在圣殿里面。那时候他十二岁，他在那跟那些夫子啊，跟那些个这个拉比啊，跟那些熟悉圣经的人在那里一面讲一面问啊。玛利亚就说了，他说哎呀孩子啊，你父亲跟我伤心的来找你了，因为找不到孩子很伤心，找了三天才找到。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岂不知我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下面说他就顺从他的父母就回去。哎，有没有不顺从的？有没有不顺从的例子？哪一个啊？对啊，有一次主耶稣带他门徒去参加婚宴，他母亲也在那里。哎，结果没有酒了，那玛利亚就来找他说：“哎，那个酒用尽了，你这个行个神迹吧。”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是翻的是说母亲，其实原文那就是妇人。妇人问的什么？他完全站在一个是什么的立场呢？他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他在传道的是站神儿子的立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不是立时就照着他母肉身母亲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乃是照着他天父的旨意，到了时候他行了一件事，对不对？ 哎，你看得很清楚啊，他该听从的就听从，他不该听从的就不听从。所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嗯哼，第二呢，所以我说很丰富啊，你看才讲一点，还有好多要讲。第二是什么？
孝敬，
孝敬父母。我第二是学习遵行主道，第一是学习听从父母，第二是学习遵行主道。孝敬父母，你们要孝敬父母，这里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很要紧啊。很多人以为说，哎呀，你们信靠主耶稣的人啊，都不孝敬父母了，不要祖宗了，有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圣经上明明就说了，我们应当孝敬父母。而且在这个诫命，你们知道有十条诫命，对不对？十条诫命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那前四条是对谁的？对神的。那后六条呢？是对人的。人伦之道的头一条是什么？孝敬父母。主上帝非常注重孝敬父母啊，不但孝敬父母，还说你们这个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说对儿女来说，在家庭是学习遵行主的道，因为这个是从圣经来的。孝敬父母不是一个传统，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不仅仅是是这个为什么是理所当然来，是上帝所吩咐的。我们孝敬的时候就是遵行了神的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而且怎么样得福长寿享福，这是神所应许的，你看多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儿女，他不但说不会说不理父母亲，他更孝敬父母亲。因为什么？他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嘛，要不然你怎么做基督徒啊？你圣经里面就告诉你说要孝敬父母嘛，对不对？那你说儿女不孝敬父母，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嗯，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了。 OK， 孝敬父母是遵行神主的道理。 OK， 这是做儿女的，做儿女的部分讲完了哈。我们现在看，请同声来读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
好了，我们把儿女的讲完了。第一，家庭是儿女的学校。第二呢，家庭是谁的学校？
也是父母。
父母的学校。哎呀，家庭你看见是父母的学校。我们有时候只注重说我们做父母亲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得享美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圣经讲的，没有错，一点没有错。可是圣经下面也教导我们做父母亲的吗？对不对？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怎么样啊，养育他们。哎呀，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哎，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前面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难道做母亲的从来不惹儿女的气吗？什么意思啊？那么这里怎么没有母亲呢？什么意思？
严父嘛，严父慈母嘛，
父亲
他这里没有说你们做严父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没有这样说。
父亲是一家之头，
父亲是一家之头，
一家
之主。OK， 那是的。还有什么真理？
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神嘛，没有神神是我们的天父嘛。
差一点，夫妻结合是一，二成为一了嘛。你这个，你做父亲的，你看看你， 你原来是说圣经上说了吗？夫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这里讲父亲要不要惹儿女气，连母亲也包括在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父亲这个与我们中国的这个伦理很，这个中国的伦理与这一点符合的。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负教导儿女的责任很要紧的。我们中国人有俗话说，这个啊，子不教父之国，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父亲教导儿女，这个是很要负责任的。还有一点，你看见说上帝所安排的次序，那就是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第五章了。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怎样啊？顺服丈夫啊。你们说哎，做妻子的那真倒霉，要顺服丈夫了，这是你看看这个地方，那你就说了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为什么？你看看他的责任马上就显明，他的责任好重。儿女不好的时候，父亲要这个上帝要第一件要问的是问父亲，对不对？还有一个意思，请注意，很要紧的一个意思，什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意思是什么？父亲母亲管教儿女要一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你说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那做母亲的惹儿女气。父亲要管得严，母亲说要管得松。父亲说要这样，那个母亲要唱反调。父亲说这件事情做的这个责备呢，儿女说做的不好，母亲说哎他做的很好，那怎么办？那就很麻烦呐，家庭就发生问题了。所以你看见神所预备的这个真理好极了，一个家庭做夫妻的做父母的要照着圣经的真理行，你就真的没有问题，你哪有问题啊？现在问题是人不懂得圣经的真理，没有照圣经的真理行，你就出问题，你说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这不是说没有母亲，第一父母一体，夫妻一体，第二父亲的责任很重，第三夫妻管教儿女要同一心，这不是很清楚的吗？所以你要这样去管教儿女啊，就没有问题。好多儿女出问题的是夫妻之间彼此造成的问题啊。一个父亲有时候要管教一个儿子的时候，还有父母亲的偏爱，那个父亲去打老大的时候啊，那个假如那个妈妈不喜欢老大，他就在哎多打几下，应该的。他一打老幺啊，那不得了，你打我的幺儿子，我跟你拼了命，这个不可打的。你看出问题了，偏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事？真有家里面真有这样的事。所以神的话真是讲的安定在天，宝贝极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父亲不要惹气，是呢他这个母亲也不要惹气。父亲怎么管，母亲怎么跟他同心管。父亲认为对这个孩子应该严一点，他十分调皮很聪明啊，就对他严一点。这个孩子我们要特别对他慈一点，因为他不是那样调皮的，他很不要说打他，连骂都不能骂，不知道说骂他说一句他就受不了的。那了解自己的孩子应该怎么管，那就一样的管法。OK， 现在我要讲了，还才讲一句呢，下面还没讲。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你说怎么样讲呢？怎么父亲呢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那我应该说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要好好的在我们管教儿女的事上，教导儿女的身上，生活上要为儿女做一个榜样，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可以给你提出很多来，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呀、啊，要使儿女口服心服。现在做父母亲管教儿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不能够口服心服。为什么呢？ 父母亲拿权柄来压他，你孩子不懂事，你孩子，你还是孩子，父母亲一动用父母亲的权来压孩子，这个孩子啊，他不能够口服，不能够，他口服了，他心不服，他心不服，没有好榜样。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说你这孩子撒谎，不应该严严的骂他，管教他，孩子撒谎你管教他对不对啊？当然对啊。可是呢，你爸爸妈妈自己撒谎，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嘛，他怎么不晓得你撒谎啊？他晓得啊，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撒谎，对不对？哦，他说哇，我是孩子，我撒谎你就打我骂我，你撒谎就没事儿。你昨天还叫我撒谎呢，啊，那个隔壁的那个王太太来了，你不要见她，你就说那个隔壁王妈妈来了，你就说妈妈不在家，你就说爸爸不在家，啊，他就真照你说的了。毛妈妈来了，说哦，我妈妈不在家，他就说了。到了再过一天，他撒谎了，你就拼命的管教他，他心里服不服啊？他一点都不服。你昨天还教我撒谎呢，你今天就打我，叫我不撒谎。真是这样。还有父亲母亲怎么做的事叫孩子不要做，这都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爸爸打牌三天三夜不下桌子打牌，我在旁边看他打牌，他就一耳光打过来。哎呀，他可以打牌，我看都不能看。这个就是什么不能够服，这是什么叫惹儿女的气，这叫惹儿女的气。好，抽烟，我在台湾我认识了一个人，一个做父亲的，他天天抽烟，然后是每回必喝酒，而且喝酒必醉酒，然后他的儿子就跟他一样，就学抽烟喝酒，然后他就骂他儿子，他儿子服不服啊？一点都不服，因为他常天天看见他爸爸就是那个样子，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啊？所以讲到这里，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好榜样，你要叫他孩子口服而心服。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们两个吵架，哥哥跟弟弟，姐姐跟妹妹，或者他们两个吵架，你说不可以吵架，吵架正是，还有时候就骂他们不可以吵架，但是呢那个爸爸跟妈妈两个天天吵架，你说他服不服了？他不服，他说你叫我们不要吵架，你们两个天天吵架。还有不可以打架，你家里有的三个孩子，男孩子五个，两个男孩子打架打得天翻地覆啊！他说你们不可以打架，你拼命的管教他，结果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常常打架。所以神的话讲得很美呀，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那样是惹儿女生气。你不是要儿女听从你的话吗？你不是要他孝敬你吗？啊，你就不要惹他气嘛。我那惹他气怎么样呢？要他服啊，要他口服，要他心服。那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个榜样。你说的叫他不要说谎吗？那我们自己不要说谎。说你叫他不要打牌吗？你自己不要打牌。你叫他不要吸烟吗？你自己不要。你叫他不要喝酒吗？你自己不要。你叫他不要撒谎吗？自己不要。你叫他要诚实，不要那样的假冒吗？自己就不要假冒啊。你这个这样，你真是给儿女留一个好榜样。还有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的儿子女儿去选婚姻对象的时候，你知道他常常是选什么一个对象？你知道？对呀，他常常一个做儿子的选妻子啊，他往往是想的他妈妈；一个做女儿的选丈夫，往往想的他爸爸。所以你看那个严重性多大！如果我们那个爸爸没有好榜样，那个妈妈没有好榜样，他就没有一个什么模式可以选。还有啊，这个父亲母亲在一起讲话，儿女听得很清楚，我们那个话就影响儿女一辈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太太就骂他的先生跟他吵架，他说哎，你们做男人啊都是骗人的，没有一个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结果呢，他女儿不出嫁， 他说为什么？因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他就听进去了，都是骗人的。他说我为什么要加一个骗子呢？我为什么 要加一个坏东西呢？你看我们做在家里面的那个好要紧啊，有时候做太太的骂丈夫一个什么话，我们就随便了、啊、不晓得，以为说哎呀孩子不懂得啊，晓得他懂得的很啊。有时候丈夫骂妻子什么话，那孩子就记在心里面，就影响他一辈子。我们有好的榜样影响他一辈子，我们有不好坏的行为和言语影响他一辈子。所以神就说了，他对了孩子们讲完了，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要孝敬父母，这是你们可以在世得福，在世长寿，做这是神所应许给你们的福气。他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啊？他对做父母的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生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还给你们讲一件事，这是我亲自看到，亲耳听见，做父母亲的故意谦虚，还有这个说一些不当说的话当做自己的孩子，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可以教导下一辈的儿女和教导我们的孙儿孙女啊，我们各位，我们也可以帮助别的，就是做父母亲的人，有时候看见一个客人来或者来，在当做客人的面前讲自己的孩子不好，我这个儿子啊，哎呀，是个笨瓜子，我这个女儿啊，哎呀，是个丑丫头，又不聪明又不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因为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不懂得你在故意谦虚，他就认为他是那样，他后来就造一个形象，他的心里就想说，我是很坏的一个孩子，我是一个丑丫头，我是没有人要的，我是嫁不出去的，这个就影响他一辈子，不能这样说。所以要讲孩子的时候，要骂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客人走了，如果他有什么做的不合适，他的话语有什么不合，他的态度有什么不合，等到客人走了，你好好的告诉他，跟他一条一条说，你今天什么不对，你今天什么不合宜，就看啊。如果他有不对的话，如果他对的，那你根本不要那个，不要说他，更不要故意谦虚的说，我这个孩子又笨啊，又不会读书啊，又丑啊，又不用功啊，又怎样不会那样，那样真是害那个孩子，不可以的，不可以。那叫什么呢？那叫做父母的惹儿女的气。他真的回去生气，他在那里气得要死，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今天怎么在人家面前，你知道小孩子他会很难过的啊，他会很生气。所以我们要小心，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下面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不要惹儿气，请同声来念下面的那一句话。只要照做主的警戒和教训和警戒来怎样啊？养育他们。哎呀，太宝贝了！这是什么？这是教育的根据。刚才我们是教导孩子的什么榜样？该要注意的一件事。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我们养育儿女的什么？根据，你凭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了？你凭怎么样来教训他、警戒他？你凭什么做根据？那你说哦，尤其是我们现在住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社会，我们的儿女、孙子们所受的这种教育，你用什么做根据？我请问你，来做根基来教导他？你说，哎。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讲什么？要讲四维八德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要照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教育他、啊、来教训他、警戒他。他说 Hey wait a moment， Hey 爸爸妈妈，你讲什么啊？什么你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说要礼义廉耻啊？什么礼义廉耻？那就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没听到过，我们学校老师根本没教我们这个。哎，算了算了，你不要讲这一套。 真的，对不对？你凭什么？凭什么来根据？你说照做西方的根据，现在学校里面所讲的那一套，你能够拿来做根据来教导这些孩子吗？如果能的话，今天这个校这些个做教育的，他们说现在我们的教育不行喽，破产了，越来越糟了。以前不但是从高等学府，现在到对小学都不得了了，这个都不得了。那你请问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教？只有一个标准，感谢赞美主。而且世界上的标准都会变动的嘛，你在这里会这样变，在那里会那样变的嘛。你在这里说好的，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说不合宜的嘛，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好多我们在这里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在这个地方恰恰相反的，很简单很小的一个例子，说，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说，不要懒惰，把碗端起来，把筷子拿起来，要这样的扒饭吃。生活教育这是最简单的嘛哈。我们小时候受教导说，一个人趴住这样吃东西，这样拿菜啊，这个是很不礼貌。你手有没有断呢、啊？你为什么这么懒惰？这叫鸭子浮水吃饭，鸭子浮水。我们家的孝人呢、啊，没有受过教育，应该把碗端起来，做得好好的，这样吃东西啊。那现在在美国这样吃东西呢？你把碗端起来，你拿一个盘子，把盘子端起来吃，你看人家笑你不笑你？你喝汤呢，你把个我们好多中国人现在来美国还这样，一碗汤来了就把汤端起来就喝，然后稀了疏了喝，人家说哎呀，这个中国人真是没有礼貌，对不对？连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教育你都没有根据啊，真的，你何必还何况你讲其他的要紧的大道理。感谢主，这里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境界养育他，上帝的话在这里，主的教训在这里，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啊。他说哎，你现在不要跟我讲中国那一套，你说我也不跟你讲中国那一套，我也不跟你讲这个西洋这一套，我现在跟你讲主的这一套，对不对？上帝的话永远不改变的根基的话，那没有话讲。主说你们当孝敬父母，主说你当听从父母，哎，这是主说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把他们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认识真理，那就好办了。照着主的教训应该教导他的，如果不对应该警戒他的，来什么教养养育他们。这是什么？基督的家庭，做父母的做儿女，好不好啊？太好了。如果我们真能够照主的这个真理去行，你说那个家里怎么好不好？真是太好。前面讲的夫妻的吗？做丈夫的怎么样，做妻子，现在讲的做儿女的怎样，做父母亲的怎样。已经3:30了，不要讲了，因为下面太长了，还要讲主人的，还要讲仆人的，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所以这些就够我们消化，这些就够我们思想。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基督的那个家庭家。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家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构成教会的基本单位。一个教会要兴旺，看那个教会的牧师所传的真理，那一些个做儿女做父母亲的有没有带到家里去行，做夫妻的有没有带到家里去行。家是行真理的地方， OK， 这是第一。第二，家是什么地方呢？家这一个小家在地上是彰显将来未来那个天家的模型，基督的家，基督的徒的家庭。我们要劝勉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人家到我们家来看，你讲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家可能成为一个小天堂，也可能成为一个什么呢？小，就是把天上的那个家那个样式啊，就活出来了，满有真理，满有秩序，满有喜乐，满有爱，满有满足，那个就是家。 天堂的样子出来。相反的呢，彼此争吵、嫉妒、纷争、猜忌，这个家里面不和睦啊，没有爱，那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小地狱，一个小地狱。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保罗，使徒保罗要把这样的真理写出来？要是我们那个基督的家庭在地上彰显天上的那个大家。最后我一个问题，照着圣经的真理，请问我们一个人在地，我们一个人应该有几个家？我这最后的一个问题啊，请你们回答。有几个家？照着圣经真理，你我一个人应该有几个家？
一个家。
一个家。
基督家。
还有什么家？
天家。
天家那不有两个家？
基督教一个家，就基督教一个家。
主跟我同在，就一个家。
OK， 我跟你们说另外一个答案，应该有三个家。
哦，大家小。
为什么呢？第一是我们在血统关系的这个家，对不对？有父亲、母亲、兄弟、妻子、儿女，这是我们一个家。我们刚才讲，在家里遵行真理。第二个家是什么？教会，因为圣经讲了。教会乃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我们这里不分国籍，不分地域，不分言语，聚集在一起有神的儿人。因为凡信靠主的人，他就赐给权柄做神的儿人，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呢，对不对？然后呢？
天家
。我们离开这个家庭，世界上的家，也离开了教会。有一天过世的时候，到哪里去？到那永恒的天家。所以这样叫做圣经的真理啊，应该有三个家。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是行真理的地方，在教会是领受真理，也是行真理操练我们的地方，将来到天上与主永远同居的地方。那时候天父亲自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OK， 好，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本来我说要讲九节的，结果讲不了，只讲了四节，太多太丰富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施恩眷顾，赐下我们这么宝贝的圣经，让我们来查考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奇妙。我们认识你的话语越深，我们就越敬畏你。我们认识你的话语越多，我们越感谢你。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越多，我们也应该要遵行你的真理越多。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听见所领受的带回去，在我们的家中实行。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儿女的，我们照着你的真理去实行的时候，主啊，我们那个家就在地上把那天家表明出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